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素枝推出的高英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素枝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卢凯高译法系列的第18篇，标题是谁能决定你的高英是否残疾。本篇导语，有人会讲你的人生命运已经决定，你掌握的几码语文已经知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知道谁知道这个数字吗？本篇开篇，是的，人对风险本质上是容易失败的。从其他方面来说，它应该被称为稳赚不赔。金融麦克马洪。随着你作为一个高英语的进步，你将参与思考并可能阅读高英心理学。高英心理学是一个广义的术语，包含了对高英者及其高英情感问题的研究。高英心理学分析从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常识以及高英语和专业大师的经验中获取线索。如果你对高英心理学感兴趣，这可能意味着你在高英教育方面走得更远。如果你是对高英心理学感兴趣的高英者之一，你已经超越了今朝完美专业系统的范畴。你现在明白了情绪在专业结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许多高英者没有认识到的一件事是，你的风险和你在高英过程中的情绪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事实上，风险和高英心理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第一节，你的风险状况。说生卒父为最先知。生子。有人会讲你的人生命运已经决定，你掌握的几码语文已经知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知道谁知道这个数字吗？为什么不现在就问问这个人，看看你是否应该花这么多时间去高一？谁知道你的最终余额会是多少？谁是这个能告诉你未来的人呢？谁知道你会因为你的高一而在我亏多少钱？是你。这个人就是你，你是知道你是否会残疾的人，尽管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信息。大多数高一者不承认这个事实，你的信念驱动你的行为，这包括你的高一行为。如果你相信你值得高一历程，你将能够残疾。如果你不相信你的交易会带来历程，你将无法持续残疾。如果你决定从事商业或高一工作，这并不重要。你的信念，无论你是否能有意识地接触到，都会推动你的行为。这正是为什么赢得彩票的人在几年后就会破产。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故事。还许你听说过这些人。一旦他们赢得了彩票，这些幸运的事情就应该改变，但是事实上这只是推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没有权。为什么你会幸运死？你幸运死的原因是你的信念。具体来说，我当然是在谈论你在金融游戏中的输赢。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想建立一个新的企业，或者你是一个推销员想培养一批客户，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如果你是一个新兴的高业员想建立可靠的高业方法从市场上获取利润，这并不重要。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所有想要财富的人。你对金钱的信念以及你认为自己对金钱的价值事物，将决定你是否能在高一中赚钱。也许你并不同意，也许你认为你只需要一个好的高一系统就能进到高一的成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一个赚钱的高一系统可能提供给十个人，一直十个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成功？本书中有一些优秀的高一系统，然而并不是每一个读这本书的人都会采用这些高一系统并且采取进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你相信你有资格获得高一历程，你会发现他们来得更容易。然而如果你认为你不值得获得高一历程，你可能永远不会进到一个适合你的高一系统。你的高一系统中最关键的方面是你。你的经济态度。在你做其他事情之前，先做这个。做一张纸和一支笔，迅速并尽可能真实地回答这些问题。 这里重要的是你现在就组织了。要诚实，要迅速，在每一种情况我都要用你的直觉反应来回答。对还是错？有句人是好人。对还是错？其实万恶之女。对还是错？其实接纳些帮助别人的人啊。其实一种。大多数有权人都比较。有权的人也有。穷人比有权人更擅长。如果我有更多的钱，我可能会变得。你对金钱的信念可以决定有多少钱来到你身边。如果你相信钱是好的，你值得拥有财富，那么钱就更有可能来到你身边。随后也许你的信念不同，也许你成为富人是自私的，也许你成为大多数富人是通过不道德的行为进到财富。如果你成为富人是不道德的，你就不太可能渴望成为富人。一些交易者成为富人是邪恶的，因此这些交易者不太可能实现真正的财富。如果富人是卑鄙的，他们为什么要成为富人？其他交易者认为富人只是赚了很多钱，因为富人很有动力去赚钱。这些交易者更有可能加入富人的行列。看到时间赚钱是交易成功的第一步。如果你相信富人是有道德的、善良的，你就更有可能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同样，如果你知道你会赚钱，如果你有信心你有实现财富的技能，那么你就在成为富人的路上。第二节，交易心理学和风险管理。交易的规律很少，但这是其中之一。不适当的风险管理会导致情绪化的交易问题。无论是赢，如果你在交易中冒了太多的风险，你将承受情绪问题。不当的风险管理不仅体现在失败的交易上。不当的风险管理在交易中冒太多的风险，会导致情绪问题，即使交易是成功的。如果在交易中承担了太多的风险，又最终却成为了赢家，那么过度自信、非理性的运用和模糊的交易指引可能是结果。如果在一笔交易中投入过多的风险，又最终成为输家，可能会出现的结果，交易规则可能被忽视，心理上的绝望可能导致，而交易的管理几乎总是异常糟糕。这个交易法则是没有办法绕过的。情绪化交易。情绪问题总是与你对交易的信心、当前正在进行的交易和你对交易系统的信心有关。无论你是否喜欢，情绪问题都会悄悄进入你的交易。你认为你把你的情绪排除在你的交易之外，但是对大多数交易者来说，这是不正确的。大多数交易员在礼拜二或在一次失败的交易中，或在错过了一个好的交易机会后，都会非常沮丧。在大多数情况下，交易者很难将情绪从交易决策中抽离。然而，将所有的情绪从你的交易中抽离是否重要？不对感情的交易是个坏主意吗？毕竟，如果不可能从交易中消除情绪，也许你应该拥抱你的情绪。大多数大师告诉我们，今天关于情绪化交易的标准意见是。情绪化交易是破坏性的，这是不正确的。唯一的破坏性交易是不按照你的规则进行的交易。因此，无论是情感交易还是逻辑交易，如果你的交易方式不符合你的规则，你就是在做破坏性的交易。情绪化交易是风险管理不当的结果。当风险变得个大时，对市场的理性反应就不可能了。如果你曾经在交易中持有大量头寸、过度的头寸，而交易结果对你不利，你就知道在情绪失控时试图思考是什么感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对你的交易进行适当的风险管理，使用一套精心排列的交易规则，并在你的交易中反复应用这些规则。最坏情况规划。最坏情况规划是指对每笔交易的最大损失进行规划。这样一来，最多的损失就不会伤害你。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为同样的损失，你的最多损失，也就是你的自身位置进行规划，你在执行交易时将变得更加高效。这就是持续风险管理的魔力。 如果每笔稿页都有相同的缝隙，随着时间推移，你将在这个缝隙视频上积累保证经验。如果你保持你的缝隙相同，每笔稿页的转化情况其实一样的。如果你在热天直接走在柏油路上，你的脚可能会被烫伤。随后，如果你每天都在外面走，天气很热的辰光，沥青慢慢变得可以承受。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吸毒者。随着时间推移，吸毒者必须服用越来越多的相同药物才能获得同样的兴奋。这个城内原则也适用于高叶者。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当每笔高叶都有相同的资金缝隙时，高叶者因为变得更加精确。通过在每笔交易中承担你的交易账户的相同比例的风险，你将会习惯于风险的金额。随着时间推移，你将对你账户中每笔亏损交易或每笔盈利交易的区域波动产生敏感。随着时间推移，你会开始专注于重要的事情，指引你的交易，也不是专注于每笔交易中获得或损失的资金。鼓励交易容忍度。这就是你自我鼓励交易宽容。首先，即使你的转化情况，这应该是你的自身被集中时的损失。第二，在此基础上增加 2% 的金额。第三，在即使你的交易风险是使用这个数字，你应该为你的所有交易承担这个百分比风险。最后，用这个公式来计算你每笔交易的风险。不久之后，你就会习惯于承担这一数额的风险。准备好亏掉这个数额，为这些亏损的交易做好准备，并为一连串的亏损交易做好准备。不久之后，这笔钱看起来并不重要，你将开始专注于交易的执行。这就是赚钱的地方。卢凯交易法系列第18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作为一名交易员，你成功所需的第一项交易技能是保护你的交易账户的能力。这是所有其他目标中最重要的，保护你的账户以免受损人。卢凯交易法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